好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又是会你的名，跟弟兄姐妹同心合意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主赐给蒋勇有个人的恩典，也赐给他有属天的智慧。主啊，让他能够靠着你，主啊，能够更好地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你来聚会同在，主啊，将你的同在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聚会中能够来经历你，主啊，求主来带领我们今天的上午的聚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借着学习圣经的话语，能够更好地来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更好地来找前面的道路，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等一下，主女还有主女讲台的信息，澳本这边是信息聚会，凯利菲尔那边是传福音聚会。我们把今天所有的聚会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无论是中文、英文的，还是早晨的聚会，主啊，都就求主同样看顾。你用膏油将讲员他们完全涂抹，用宝血将他们完全洁净，让他们能够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来释放你美好的信息。那讲跟听在你们一切面前一同蒙恩，
阿
门。主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沐浴的心，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也能够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因为你派出我们的感谢、赞美和敬拜，保守弟兄姐妹在你里面有平安。无论是等一下肢体的聚会，还是早晨的聚会，你将平安赏赐给每位属你的儿女。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随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就是学习马太福音13章到16章。我把这个我要讲的评语分享。对不起，我在看我怎么好像找不到分享的东西啊，在这。好，我们今天就是上一次我分享的从8章到12章，我们要分享的是耶稣开始他登山宝训以后，他的教导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的8到12章那5章里面，主耶稣在地上行过了很多的神迹启示，他来就把天国的权柄带到地上，看到主用全能医治病人，有大麻风的、缺腿的、瞎眼的、又聋又哑的，也用他的权柄赶出鬼。所以他来到地上就把天国的全能，一个是他因为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来了就把污鬼的势力赶逐出去，从那些被缚的人身上赶出去。他也带着生命医治的大能，使那些瞎眼能看见，瘸腿能行走啊，那些又聋又哑的能够说话，也能够听见。那么我们今天在这边马太福音的13到16章，在这里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到这边主耶稣特别是对讲论天国的比喻，也讲到主耶稣这些的他的教导，他所行的事情在不同人心中所引起的反响，人们是怎么认识这一位他们所认为的拿撒勒耶稣。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第十三章。那么十三章在这里从1到53节主要是关于天国的讲论。那么在讲论之前，主特别就是首先开头讲到撒种的比喻。那么我想当时很多人就这边圣经开始说，那一天这边呢 耶稣从房子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那么众人不站在岸上，他就开始对他们用比喻讲论许多道理。那么这个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就讲到一个人，他讲到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到四种的土壤，四种的人的田地里。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当时人是农业国。那么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也都在园子里，这边在澳洲大家都有花园，自己有园子住 house 的人大部分都有 house， 也可以种各样的或者是有些水果啊蔬菜啊。那么主用四种不同的田地，一个是路旁，一个是土前石头地，还有一个是荆棘里好土。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种水果种蔬菜的人，大家知道如果菜蔬菜肯种在路旁，是如果是生理上是长不出来的。土前石头地呢，长了以后呢，根也扎得不深，很快就枯干。如果长在荆棘里，大家知道如果园子里长满了杂草，那么我们所种的蔬菜可能就被挤住了，也长不出来。好土呢，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园子里把草扒干净，把石头剃掉，把土地呢清理清楚，这样子的田地呢才能够种的蔬菜才能够生长，才能够有收成。那因此呢我们主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告诉我们，一个人来到主的跟前，要听他的话，要明白天国的道理。首先一个人到他面前的态度，人是在他的面前是存着怎样的心态，怎样的，因为主耶稣说谦卑的人有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神拦阻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此呢，我们要到主的面前住，首先让我们明白，这里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田应该是个好土，只有好土呢才能够接受才读主耶稣的话，才能够在我们生命中结果子。那么接下来他就讲到用比喻的目的就是我已经刚才讲过。那么我想在这里他讲的黄有的还要加给他，王没有的连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么这里就很稀奇的这边讲到黄有的，就讲到有一个人如果心里是谦卑，他能够承受主的话的，主要把更多的加给他，让他明白的更多。就像同样主耶稣在其他地方讲到，如果一个树枝呢能够结果子葡萄树能够结果子，他就把修理干净，使他结果更多。如果我们到主的面前，一个人心里是刚硬的，心里是抵挡主的话，那么这种人他因为他没有一个预备好的心田到主的面前，他不能够明白主的话，连那些仅仅所有的呢也要被夺去。因为骄傲的人不能够在主面前得到什么，就像前面所说的，他说防聪明那些神国的事情，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那么像小孩子的，像婴孩呢就显明出来。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教导我们，对于一个人要明白神国的奥秘，在人这一方面应该预备的心田。那同样他这边就是也讲到当时呢，所以他说这个这正在他们身上，对于那些心理呢骄傲，对我们一些拒绝主自己教导的人，那么说他说正应验以赛亚的预言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百姓有蒙了心。那么如果我们心里是明白，那么如果心里明白了，转回过来呢，他就要医治他们。所以我想在这里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提醒当时的人，那我也提醒我，提醒你，我们在他面前来领，要明白天国的道理，要明白天国的奥秘，要领受主话语的人，我们应该在主面前存有的这种心态。 就像主耶稣所向婴孩的人，向饥渴慕义的人，不要把主说，如果我们大大的张口，他就给我们充满。好，这前面这段讲到，然后接下来呢，啊，他主耶稣就是有讲了，这边我就不一定就全照着他的顺序啊。那么接下来，主耶稣也提过，他有前面的一个三个生长的比喻，一个是麦子的比喻，还有芥菜种和面酵。那么在这里呢，啊，我们可以看到，讲到天国，也讲到国神的国度外面发展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如果啊，我们从农村来的，或者对这些有点常识，都大家知道啊，麦子或者稗子。
突然不说。
如果是的，稗子是那些我们原来国内的稗子是那些就是长穗子，但是它里面没有真实的果实，是直直的那一种。那么啊，在这里主耶稣用比喻说，天国好像人撒种啊。那么撒的时候呢，即使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也把稗子，那些稗子就说明没有真实生命的那些啊，啊也撒在这里面呢。所以呢，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现阶段发展的时候，有好的，有真正有生命的，也没有真正没有真实生命的，两样呢都可能存在。那么主容许这两样一起的生长，但是呢，当收割的时候，他们是却要被分别出来，啊，那在这里也啊，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这边后面他比喻，也就是说，这里面说一个是天国之子，一个是呢丑恶者之子。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在整个天国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有真是有真实生命的，有一些是恶者。也在容许在教会当中，那么在现在就没有马上来分别，但是当审判到末日的时候，主自己要，那主收割的人呢，就是天使，他要来收割，要把那个恶者呢，啊，说要把恶者呢捆起来，作恶的挑起来丢在火炉里，那要在那里要哀哭切齿。那么在那义人呢，在他父的天国里。国度里要发出光来，所以讲到，啊，讲主耶稣将来神将来有对恶败子麦子的审判，也是讲到神对恶者之子哈义人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那么接下来有两个芥菜种和面酵啊，就讲到从菜很小的变成发展成树，我们可以看到枝的变化。还有呢啊，有个人把面放在手。富人来把那个面拿来藏在把面酵藏在三斗面，就知道全房都发起来。那么我相信大家知道这里面呢啊，有不同的学者，圣经学者对这里面有啊不同的解释。有一派的学者认为，他这两后面这两个比喻就特别讲到啊天国它数量上的变化扩大。那么也有。一派的圣经学者认为，因为在这里看到从菜变成树，还有那面酵在教会里面是预表着罪，那么也就是预表着在整个教会发展的过程中，它有些的变化啊，那就是说有一些啊，所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整个教会发展历史中，从纯正的信仰啊也有一些的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像异端的产生啊，酵面就是我们说可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啊，面也预表主的道。那么酵放在面里呢，三团面就发起来。也讲到异端啊，在主的教在教会里，他能够把整个教会呢带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等等。讲到整个。啊，教会外面发展可能发生的情形，那后面呢？啊，后面呢？啊，但是呢，后面他又讲到啊，天国的比喻当中也讲到三个比喻是藏珍藏的珠宝、宝子贝和寻找珠子以及撒网的比喻。那么这里面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只能就是简单的说。那么这后面两个就告诉我们，无论是藏在地里的宝贝，或者是那个。重价的珠子，那么他都讲到，对明白天国奥秘的人，天国是稀世之宝，那么它的价值呢，远胜过重价的珠子，所以 啊，就是经过，如果一个人真的能明白天国道理，他真的知道主救恩的宝贝啊，那么他可以抛弃付出世上所有的代价去买它。这是啊，讲到就是那么后面的撒网的比喻跟前面的那个败者的比喻也有类似，是讲到啊，今天主容许啊败子卖起一起产业，今天呢主也啊容许那些就一人跟二人一起在教会中并存，但是到审判的日子，主要主自己的施舍要来，要在这个在一人跟二人之间，在败子卖子之间，主要分别。好，那么最后呢，在关于天国的啊、比喻呢，你主耶稣后面讲到，如啊结束性的家族讲到，如果文士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就像他就拿出新旧的啊东西，从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那么在这里呢，啊与你前面讲到的那个就是旧皮带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不放在旧皮带里啊，这两有一点。不是讲跟他讲的不是那个一样的意思，他是这边我想他这边是特别讲到，如果一个文士就本名说这个人对啊旧约的律法对以色列神的救恩也非常明白的人，如果能够蒙恩又能够知道主耶稣来是把他旧约当中神人神不能做到的主来了成全的律法，而且知道了天国的奥秘呢，那么这种人就像一个人从他的府库里拿出新的旧的东西来，他有旧约的知识，那么又有对新约亮光的理解，那么他就能够把两个东西都拿出来。是讲到啊，对天国的，那么我想这种的这一类这样子的文士就非常有福了。这是13章啊，我们就是讲到主耶稣对啊人一个人要明白天国的道理，他讲到我们。一个人应该有怎样对的心态态度来到主的面前，也讲到叫天国在外面的发展以及它真正的价值。好，那么接下来呢，从13章54节到16章，然后这到后面呢，就讲到当记载了对主耶稣的教训和神迹，不同人的不同的回应和反响。那从13章54到58节，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又讲完了天国的比喻以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们可以看到，他家乡的人想到，他们说：“主耶稣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弟弟妹妹们不是跟他们藏在一起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家乡的人他们呢不方便厌弃他，因为主耶稣的出生他们就厌弃他，虽然主行了许多的神迹显明他不是他们以色列中非寻常他的全能他的能力和他所说话教训的权威都告诉我们他们不是简单的木匠的儿子，但是呢他家乡的人因为厌弃他，那么因为呢所以就像旧约说，他说主耶稣跟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家以外没有 不被人尊敬的，因为他们呢不能够相信主就不能在那边做什么事。这是他家乡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了14章开始就讲到分封的王希律。那么我们知道分封的王是当时罗马统治犹太民国，那么犹太国，那么分封的王是当时他们代表的罗马的政府政权的代表，那么他也代表了世界上政治的势力。那我们知道希律王呢他是就是把施洗约翰啊囚在监里的那一位。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施洗约翰因为呢指证了希律王他娶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啊，因为这件事情啊，施洗约翰说你做行这样事是不正当的。那么希律呢，因为他的施洗约翰的指证，他就把他囚在监里。后来等希律王生日的时候啊，那他 因为他答应希罗底的女儿的事，你应许说要给他，无论他要求什么都给他。那么希罗底的女儿啊，就是接受他母亲的那给他的劝，整个的劝要求，然后呢就要求希律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送给他。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啊他在生日的宴会上，他的承在众客人的承诺，他就只好把施洗约翰斩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施洗约翰被，因为施洗约翰跟主耶稣他是开路先锋，那么施洗约翰被他跟主耶稣接续的他的那个整个，他施洗约翰是预备百姓的心，叫他们要悔改。那么主耶稣借着他的工作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也看到希律在这边代表着当时的世界上的政治势力，他们拒绝了杀害了施洗约翰。那么主耶稣呢，也代表了整个政治世界对啊主耶稣的整个工作的那种拒绝。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啊，施洗的约翰的门徒来就把他的尸首埋了，然后就去告诉主发生的事情。那么我想在这里呢，他们在这里要告诉主说，让主说呢，他们的施洗约翰被杀了。那么在这里，就像我们真的施洗的约翰的门徒们，就像我们所告诉主发生事，也看到了当我们碰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是我们也是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难处告诉主。那么主听见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从那边啊退到旷野去。那我在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主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啊，所感到他在个人的生活，他在很多很繁忙，在地上有很多的工作的时候，他真正与神之间的关系，也看到他在工作的时候，他是就像他自己说，玩他所做，他父怎么样吩咐他就怎么样的做。所以他在行了许多神迹的时候，在我们可以看到，当有很多事，当以自己施洗约翰被杀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回到父神的面前来祷告。那这是以后呢，有很多人，有众人又听见了，就从各城来跟随耶稣。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耶稣行了一个就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件神迹。好，那么五饼二鱼呢，我想啊，我们就想到了，看到了在旷野里，当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神赐下玛拿供应他们的需要。那么主在这里所行的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那么再一次啊显明他为我们预备，他是我们供应我们生命的饼。也从这个神迹当中，我们知道啊主耶稣他对众人的怜悯，他为我们为在当地的当时的百姓预备了一个丰盛的筵席。那这里面啊，我想五饼二鱼，我们很多年长的弟兄在就专门这个神迹有很多很丰富的属灵的教导啊，属灵的寓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就简单就看到主要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就是讲到当主耶稣面对的众多人需要的时候啊，对于主耶稣说你们给他吃，但是门徒说我们所有的只有是五饼而已。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啊，富士中工厂问世今天啊，世人这许多的需要，我们所有的极其有限，只有五饼二鱼。但是呢，当时的人们把这个五饼二鱼递给主的时候，经过主的祝福被掰开，就成为多人的供应。所以也讲到我们今天确实无论是在侍奉的工厂上，我们所有的就是这么的有限，但是一个愿意被主交在奉献交给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掰开，也是讲到主我们的生命被破碎掰开，就能成为多人的供应啊！这是主耶稣讲五饼二鱼啊，我们就简单提这些。那么接下来呢啊，讲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一方面前面都是讲到主耶稣自己神迹其实他医治病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神迹，主耶稣当门徒们 在啊，在晚上呢，在这里面，在海上，主耶稣到晚上的时候，门徒在海上摇橹圣苦的时候，四更天走在船上，海面上走，要到走到门徒那里。那我们可以看到彼当啊，就是说彼得知道说是主耶稣在海面上的行走，那么彼得就跟主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让他走到他那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但主能够行这样子超神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他主耶稣所做的，也看到信靠他的人，因为彼得的这样的勇气，他愿意的信靠神，那么主也许可他的答应，让他呢许可他，他就从水面向主走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在进入神他门徒的心中，也能够他们也能够行走当时行在水面上这样的神迹。那我们又看到，当环境风浪很大的时候，彼得的信心就受到了考验。所以我们说，就以前有一首诗歌，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我记得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不看环境，不看别人和自己，单仰望主耶稣，一路跟从主到底。所以我想也就是这首歌，原来以前唱的一些那个短歌，也就是同样讲到啊。所以当看主彼得起先有信心向主走去，当我们眼睛看环境，看自己，看别人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沉下去了。但是呢，当他沉下去的时候，他就马上说，就求主说，主啊，救我，主就马上伸手把他救起来。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人当门徒，这样他的门徒彼得啊，他因着主的这样的行走，他有这样的勇气接受这样子的试考验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一个人能够跟从主，能够接受主的恩典，是我们眼睛单单信靠主，那么我们的眼睛就不被环境，也不会自被自己的有限，也不被别周围的人事物来影响，那么我们就能够稳行在海面上啊。然后因着主耶稣啊，门徒啊，彼得这样写，然后呢，门徒们说，这真是他们当他们看到这种的事情，看到啊，就是主耶稣看到彼得这样子以后，他们一起上了船，然后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好，这是我们看到啊，彼得啊，就是十四章这里。那么后来呢，事实上后面也讲到主耶稣医治了各样的病人。那么那这里的同样呢，也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他也是用到啊，我们还如果上次还记得当时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啊，他说他只要摸主耶稣的衣裳子，当然呢摸这个动作本身不一定能治好人，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摸背后，就像那个啊，患血漏妇人的信心，以及当时人们被抬到主面前，他们背后这个信心呢，让他们能够从主那边得到恩典，疾病被医治。这是第十四章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第十五章，我们就看到啊，一类人，就是我们刚才说是主耶稣家乡的人，希律对主耶稣所行的反应。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神的神行的神是在他门徒的心里给彼得勇气信心，能够在海面上走。那么接下来呢，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文士。那么法利赛的文士人啊，是我们大家知道，法利赛文士人他们是旧约中当时的宗教领袖啊。那么他们啊，就来到主的面前，就问主耶稣说，就对主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吃饭的时候不洗手。那么在这里呢，啊，他跟主耶稣就是讲到啊，接近不接近的。那么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在前面这一段的谈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以色列人他们有许多关于饮，我们知道从利未记可以看到关于饮食，他有很多洁净不洁净的一些的规定。当然他还有他本身他很多的传，事实他在祖宗传下的 啊，常常说应该吃饭前要洗手，有许许多多的宗教仪条、仪文规条。那么当然，饮食洗手是个好的卫生习惯，外面的习惯对身体是有好处，但是主知道他们来到主面前的那个他们的存心，他们要在主是要在主的身上找到些把柄，所以主就啊指出他们，他说你们为什么因古人的遗传而犯了神的命令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要让他们明白说，他们如果僵硬的遵守律法的真正外面的字句，而不能够明白字句后面真正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像主耶稣指证他们说，他们持守了主人的遗传，却犯了神的命令。他们虽然用嘴唇来尊敬，心里却远离主，啊，是又把人的吩咐呢？他说你们。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我想主要把对当时内的那一帮的宗教领袖，要引他们从外面的僵硬的遵守一些律法的规条，以及他们犹太人世世代代相传的那种祖宗的遗传，让他们知道我们就像他在其他圣经里面讲到，他说一个人拜神要用心灵，神是个灵，拜他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他要当然固然外面的洁净饮食的习惯对身体有好处，主更是注重到人们我们生命里面的在败坏犯罪堕落人性里面的心理所发出的那种污秽，正是更是主耶稣来解决的问题啊。因为主说，因为从人心里发出来的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绑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主法利赛人他所侧重的是外面的，对身体的，主却引当时的法利赛人来想到，啊，他们要能够明白圣经律法真正的意思、真正的真意。也引人来思考人本身人的问题、罪恶的问题，比这个身体的问题更加的重要。这也是主来要解决，因为他来要把他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人心里面的恶念，人心里面的这些的就是堕落人性里面所发出来恶念，这些败坏的本性，这才是真正我们应该要注意的，真正我们应该要求主来救我们的啊。这是前面就是讲到法利赛人和文士辩论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就外邦妇人的信心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我们又讲过就是当第八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过一个就是长大麻风，就是长大麻风，后来一个就是外邦的白夫长啊。第八章我们讲过一些，读过查过一些。那么我们可以让在这边，我们又看到主耶稣离开了那里，来到推罗西顿。那我们都知道，推罗西顿是以色列的西北边海岸那个地方，是外邦的境地。那么又看到一个外邦的妇人啊，在我们外邦人本来就是以色列人所轻看的，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啊，就是对他们对自己是神的选民非常强的优越感，而且这个人又是个妇人，所以在以色列的眼中他是非常的卑微，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就像圣经说与神的诸月主干一点都没有分。但是感谢神再次看到一个外邦的妇人，他却能够相信耶稣是神，因为他说大卫的子孙，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以色列的人，神的选民，他们厌弃主耶稣，但是一个外邦的妇人却能够认识耶稣是神。而且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外邦的妇人当主耶稣要考验他，跟他说他当时来只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人去，不好拿主人的饼给狗吃。那么这个外邦的妇人说，主啊，即使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子。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外邦的妇人她却 他虽然知道当时的救恩还不是马上到他们外邦人，但是他却有这样的相信，他相信神的爱和怜悯不会拒绝他的要求，并且谦卑的求。那么他主就啊，主就说你的信心是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所以感谢神，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主的救恩，神的那个我们说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啊！所以救恩不但预备给神他的选民以色列人，预备与救恩也要给那些像我们这些外邦，原来与神的诸月诸都没有份的外邦人，神救恩也要在他预定的时候临到外邦人。好，那么接下来呢啊，迦南的妇人，然后他主耶稣又医治了啊，就是其他啊在外邦人中间也医治了许多的病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哎，同样也是讲到啊，外邦的人他们能够相信主的，相信主的，他们也得到主的救恩恩典临到外邦人。那第四五章呢，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就是又有另外一个神迹，就是四章。那么这两个神迹呢，第四五章这边神迹跟前面略有些不一样啊，它这边饼的数目也不太不是七个饼几条小鱼，然后用宽的就是剩下的那个最沙子的收拾的宽的数目也不一样，用的宽的本身也不一样，还有注解的用词也不一样。那么这里面啊，我相信他这里面说第二次的祝福跟第一次的这个喂饱人的祝福都有些不太一样。那我想这里面啊，有，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啊进入深入去再去查。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啊一些明白原文的，能够给我们找出原文的这些更多的解释背景的，说到第二次的喂饱，实际上就预表的将来主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婚宴。好，那我想我们只能啊提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十六章，我们今天也要看到就是接下来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我们要看这两帮宗教的领袖对主耶稣的啊的回应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他知道啊，法利赛人是小心的遵守啊宗教的规条，祖宗遗传，他们相信呢这是通往神的正确道路。那么他们相信啊所有经卷的啊经卷，也相信呢使人复活。那么大家知道呢，撒都该人他只相信摩西五经，他不相信使人复活。所以呢，他是两班的人，他们应该说是有不同的啊。一个是相信全部所有的经卷，一类呢，法利赛人相信所有经卷，撒都该人只相信五经摩经。那么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那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一天呢，他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要求主耶稣给他行个神迹。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前面看到他们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他们这帮人，他们就从主耶稣，因为他前面主接着啊赶走，我们上回讲过，主耶稣在前面啊，在这里面，主耶稣在社章那边，我们知道他赶走了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聋的人赶走他身上的鬼，治好了他以后。那么法利赛人听说这个人赶鬼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法利赛是那一帮的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对主耶稣的所信的情，他们不信，也对主耶稣来到面前，他也控告主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里面掐麦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帮其实不相对主所做的很多事情，他们不相信，并且他们对还恶意的诽谤主是靠着鬼王赶鬼。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来到主面前，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主所神的所做的事情，既然是不相信，而且还啊蓄意恶意的诽谤，这时候又了企图要求主耶稣，要啊诋毁主耶稣的能力，要来找把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啊，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里呢，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可以给你们看，然后就让他们离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个人要得着主的恩典，如果一个人在主面前动机不对，在主的面前是不可能有神迹给他们看的。好，所以呢，接下来主耶稣当然就跟门徒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的教训。那么我们可以前面就看到了这一类人对主耶稣的这些的认识。那么接下来最后呢，就是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的，你能说我是谁？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呢，彼得对他说，有人说他是施洗的约翰，就像当时的西律，有的人说是以利亚，有些人说先知里的一位。那么彼得，那么他主，那主耶稣问门徒说，你能说我是谁？那么彼得说，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我想彼得当时的这样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认识，但是主耶稣说，这不是输血肉的指示你，是他的天父，是天上的父指示。那我想从这里开始呢，主耶稣就把自己的身份启示出来。那么接下来呢，他也就是告诉门徒，他自己将要为他们受，将要上耶路撒冷，将要受苦受死，以及第三日复活这些的事情就开始告诉门徒。那我们可以接下来就听到很多的男子会说所以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主也指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责备彼得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第一次来，他不能救自己，他才能够救我们。那么主也借此呢，告诉门徒说，跟从主耶稣的人，同样他们也要跟着。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我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想思想主耶稣在地上所走的神，所以所有跟从他的人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么主耶稣不救自己，他才能够救我们。那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同样我们也要背起他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如果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得着主永远的生命。那我想呢我今天就讲述到这里。那接下来我有给大家有些思考题哈。是第一个题，就是说我们的心是怎样的一块地图，每次我们读主的话，我们是不是有眼能够看见主话中之光，是否有耳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就像他在前面第十三章给他们所谓的翻译，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第二个思考题是，彼得宣称主是基督，是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们从八章到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行很多的启示。主耶稣对待不同的人，他所行的，他所的教导。那在我们的个人经历中，在你跟我的心中，我们对主耶稣有什么样的认识？主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恩慈是向着谁？他的严厉又是向着谁？对他对那些在以色列人当中被人像外邦人，在当时的人他没有不配的恩典的人，主的怜悯是怎么样？对一些那个有些至高骄傲的那些宗教的领袖，主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然后上回我也是没有时间上一次，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这个思考题，我也顺便给他，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在这些的主医治的宝贵的事例中，请你分享哪一个对你最有帮助。然后你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你愿意扶救关心那些众人眼中不好的人吗？那么第三个上回是，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得去，天国是努力的景，我们准备好了来跟从他们。对不起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内容很多，我又讲的今天我本来想说可以精简一点，但是我还是讲的时间用的比较多，我估计就是大家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交通，我很抱歉。但是我想呢这几个题思考题呢，等一下我今天再会 再会把它发到微信上啊，请大家剩下的一些就是请大家再能够在个人自己的这灵修的时间或者平时自己来思考，包括你跟我一同来思考这些我们从主他在地上所行的，我们是怎样，我们是认识我们所信的主，我们也是不是怎么样的愿意来能够认识主，来信靠他，在我们的个人的跟从主路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怎么样来跟从他，能够来学习来爱他，也学习能够爱周围的人的灵魂，白白得来的也能够白白得去，那么我们也能够认识天国的宝贵，愿意付起代价，付出代价来进入天，来得到主的赏赐。好啊，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